天边的云有心，为什么飘来飘去总无根？要说那天边的云无心，为什么洒下了泪雨淋漓？要说那身边的你有心，为什么对我不如你对别人？要说那身边的你无心，为什么爱流入淡淡温情？
听到的是来自于静的一首《找一个爱我的人》。其实关于爱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憧憬，但是无一例外都希望能够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也希望所找到的是自己所爱的人。曾经有人对感情说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生的幸福，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是一声叹息。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种伤感，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心碎。不知道在属于你的感情世界当中，在你最美的时间里，你又遇到了谁呢？是遇到了对的人还是错的人？这个时候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一起来分享来自我们的网上的如风的鱼推荐的这个故事，叫做每一朵百合都要恋爱。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 月光下轻轻的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12岁那年的仲夏夜，在外婆家藏书的小阁楼里，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个关于水仙花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在她的花园里种了2株水仙，冬天来临的时候，如果开金盏的话，她将有一个儿子；如果开百合的话，她将有一个女儿。因为渴望能拥有一个儿子，所以她特别不希望开出百合花来。其实这位母亲并非不喜欢女孩，而是疼爱女儿到了不忍让她出生的地步。她害怕自己拥有一个奇丑无比却偏偏聪明又善良的女儿，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这个孩子的一生将是多么的不幸。她期盼着自己能拥有一个儿子，能以善心厚待她生命当中的女孩，给他短暂的人生中可以记忆的幸福。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化解了我孩提时代所有的疑问：为什么被送到乡下外婆家的不是甜美可人的妹妹？为什么每次合唱演出的时候，个子矮小的我却总被塞在最后一排？为什么外婆总说我是个无人疼爱的小可怜？原来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公正待遇，只因为我是一株错生的百合花。13年后，我成了上海这座繁华都市里一家电台的情感热线节目主持人。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都会准时坐在直播间里，和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共同感悟他们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情感故事。2月14日的晚上10点钟，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被无数痴男怨女传唱那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同样的哀怨的旋律回荡在电台的直播间里，我用低缓的语调说着事先酝酿好的开场白。在今天这样一个应该被花香弥漫的夜晚，我的手中没有玫瑰，我想送给你依然孤独的你一束彼岸花，因为我相信爱即使在此岸凋零，也会在彼岸绽放。正如我的预想，之后便有无数为情所困的孤独男女打进了热线寻求安慰。哀婉的情愁让那晚的直播节目做得异常成功。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候，我接进了当晚的最后一个电话。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是那样猝不及防地通过电话传进我的耳朵。他说，我很想知道，在情人节的晚上仍需坐在直播间里聆听悲情故事的女主播会不会比旁人更落寞。这突如其来的疼痛与尴尬让伶牙俐齿的我一时语塞，傻傻地呆在那儿，全然忘记了正在直播的节目。导播只好提前放弃结束曲，草草结束了节目。浑浑噩噩地走出电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的12点半，道路两旁的商场早已打烊，只是被玫瑰与气球包裹的门柱仍然渲染着情人节的余温。我的手机就在这一刻 突兀的响起。你好，我叫沈源，好不容易才从电台问到你的电话，我就是刚才最后打进热线的那位听众，请你相信我，并没有恶意。每次听你的节目都会被你犀利的见解所折服，本来以为我的问题会引出你更独到的见解，没想到让你难堪了，实在对不起。再次收到同样的一条信息，6点半，梅记私房菜馆。星期天，当沈源第七次发来同样内容的短信的时候，我知道，我连忐忑不安的沉默也无法做到了。我同样发回短信，为什么一定要请我吃饭？我想，如果是打电话的话，他一定会感觉到我声音里传递的异样、不安和期盼。对方回答说，梅记的当归红枣鸡汤很有特色，深秋进补，对于常熬夜的你应该是有好处的。我不知道，原来如我般坚强的女子也终究敌不过一碗暖汤的关怀。我回短信说，知道吗，从小到大甚至没有人肯安慰性地称呼我一声美女。简短的回复文字里掩饰不住的是我的自卑与彷徨，我甚至不敢相信，不敢想象，如果沈源终于知道了他心底那个温柔体贴古灵精怪的小天使竟然是如此平凡无奇的女子，他还会一如既往地把我视为掌心里的宝吗？沈源回复说，水仙在开出清新脱俗的花朵前同大蒜相差无几，而你就是一株含苞待放的水仙，只为在遇到我的那一刹那欣然绽放。对于沈源，我不敢轻易拒绝，因为害怕他真的会因此而退缩。也许从他让我在直播间里第一次哑口无言的那一晚开始，就注定我今生将和他有了某种联系，直到永远。同宿舍的唐田是被我连哄带骗拽来做友情客串的。唐田是台里出了名的万人迷，果然一进餐厅就引得四座的男士纷纷侧目。在他的映衬之下，本来就平凡的我越发显得毕露了。晚上的6:30，穿米色休闲西装的沈源如约而至，正如我曾千百次设想的那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他温文尔雅，沉稳而不失品味，而眼前的我又是否是他魂牵梦萦的女子呢？唐田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而我也极力控制住自己紧张不安的情绪，努力地冲他淡淡的一笑。在分别与我俩对视了5秒之后，沈源毫不犹豫地坐在唐田的身旁，谜底被豁然揭开，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永远只能在童话中上演，而我所要面对的只能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我发现唐田尴尬地低头旋转起了桌上的茶杯，陶瓷与木桌发出的轻微的碰撞声却在我心底 掀起了狂风骤雨。就在那一刻，我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可是这个时候，一个爱般的声音宛然在耳边响起。沈源说，我想只有坐在这个位置上才能更好地注视你。就这样，王子爱上了灰姑娘，两个人的世界让人浑然忘我。唐天也经常趁机学沈源打电话给我，因为只有他来时，我才会下厨做些令他垂涎三尺的小吃，将碧绿的菠菜榨成汁儿，掺入雪白的面粉中，再做成碧绿的菠菜水饺。我想也只有恋爱中的小女人才会有如此细致细腻的情怀。直到那天办公室里坐班，不经意的一抬头，发现刚刚还秋高气爽的天空没来由的乌云密布，想起昨天晚上刚洗的衣服还在阳台上，急匆匆地跑到楼下，还没来得及进宿舍楼道，就先被一阵熟悉的笑声给镇住了。不知沈源说了些什么，竟惹得在阳台收衣服的唐田笑得花枝乱颤，而倚在门框边的沈源也是一脸的柔情蜜意，任谁看来，他们都像是一对情深意切的小恋人。不过是刚好牵挂着还没收的衣服而已。我踉跄着走在楼梯上，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对自己说，终于在那一晚，朦朦胧胧地从睡梦中醒来，到客厅倒水，看着前一分钟还抱着电话讲得眉飞色舞的唐田逃也似的冲回卧室的时候，我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带着最后一丝侥幸按下重播键的时候，听到的竟然是那个再也熟悉不过的声音。无论是沈渊还是唐田，都不会想到那个在头一天下午还饶有兴致地为他们包菠菜水饺的我，会在第二天不辞而别。是的，他们都忽略了，即使世间最平凡最卑微的女人，也会有一颗尊贵而不容侵犯的女人心。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海滨小城，我在一家私立小学做着语文老师。朝九晚五的生活过得简单而乏味，如果不是那天领着孩子们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与唐田的偶遇，沈源这个名字将会和我生命中许许多多拥有过的曾经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然消失。喧闹的海边，嬉戏的人群，就是那样不经意的一瞥，却意外地发现了正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唐田。我强迫自己露出久别重逢的笑容向他走过去，只是依然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沈源，他还好吗？再用惊诧的眼光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之后，唐天突然发疯似的抓住我的双肩，歇斯底里的朝我吼道说，你发什么神经，无缘无故的玩失踪，你知道你把沈源害得有多苦吗？茫然地看着唐田，我有些迷茫，难道他们没有如愿以偿地在一起吗？唐田说，知道吗，从你出走的前两个月开始，我和沈源还悄悄地计划着 要为你举行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而他也打算在那一天向你求婚。原来如此，那些午夜时分的电话，那些欲言又止的神态，只为给我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唐婷继续说，直到去年，一直没有你音讯的沈源才在父母的要求之下和一名护士结婚了。婚礼当天，他醉得一塌糊涂，还不住地在叫着你的名字。熙熙攘攘的海边，我最后一次默默地在心底重复着那个关于水仙花的故事。直到那时候，我才恍然明白，原来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故事的含义。其实，世间每绽放出一株百合，上帝就会创造出一只金盏来陪伴它。即使最平凡、最卑微的那一株，也不会例外。而让我们与生命中的金盏、百合擦肩而过的，往往是那颗期望爱情而又害怕受伤的卑微的心。
水仙